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哲学系老师陈福斌。那么我们现在剩下来的十个讲次呢，主要都是要探讨清代哲学。那么我们在探讨清代哲学，或者说我们在醒思近现代哲学的时候啊，我们最先呢要建立一个广阔切要的一个理论架构去理解它。也就是说，我们先要了解到在中国以独尊儒术、以儒学发展为其导向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所面对着儒学的一个三大面向是什么。比如说生活化的儒学、批判性的儒学跟地志式的儒学，那林安吾先生在这个部分呢有相当的说明。而再接下来呢，我们要用一种观念史的一个大脉络，把中国哲学的一个发展跟道德意识作为一个主题，那从它的萌芽、限定、考验、确认和转进呢，来凸显出我们当研究清代哲学或者现代哲学所有的一个历史任务。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根据这个脉络划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也就是清代的初期，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渊为代表的哲学思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度过一个很重要的门户洞开的道光年间，这种西化西学的进入，以及怎么去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思想而有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解读。比如说我们要谈一谈戴震、龚自珍、严复、康有为、潘志同等等这些学术思想，我想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展我们的清代哲学。而清代哲学的一个思想的发展，我们也是以一个最初的一个总体叙述，然后到最后我们来探讨个别的一个思想家他们的一个思想。大体上来讲啊，儒学它的一个发展呢可以分为三个面向，一个叫生活化的儒学，一个是批判性的儒学，一个是地志式的儒学。那么怎么去说这个不同的面向呢？生活化的儒学，它强调的是讲仁义礼智四端之心，敷布润化于我们的伦常日用之间，在血缘性的自然连结所构成的社会之上呢，以一种人格性的道德连结达到亲亲人民的一种境界。那么这时候即道德即自然，伦理日用就是天地的太和。那么这也就是符合了易传当中所说的大仁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样的观念。那么这就是生活化的儒学。地志式的儒学，它强调是以帝皇来作为人间世最高的一个根源者，一切价值的管控者，而且通过一种自然哲学的构造，将儒学命定的摄入当中，成为一种教化的工具。那么这样的儒学是以宰制性的政治连结作为核心，而把中国传统社会所强调的血缘性的自然连结吸收，而成为一个广大深厚的背景，然后又将儒家所强调的人格性的道德连结转化成为一种工具。那么这就是地志式的儒学。再来就是批判性的儒学。批判性的儒学在先秦时期啊，针对的是僵化败坏的封建制度，以及日渐发展扩张出来的军国主义而发的。秦汉以后，中国已经形成大统一的一种专制的局面。那么这时候的批判性的儒学针对的就是帝皇的一种心灵状态，以及专制成员的一种道德考察。那么它可以说是极强调于一种人格性的道德廉洁，而且他也希望那种宰制性的一种政治性的廉洁呢，能够作为一个自我反省及考察的一种原则，而且好好的将人格性的道德廉洁展布于扩展于血缘性的自然廉洁当中。由于帝皇的专制、绝对的政治的宰制，使得批判性的儒者陷入严重的困局之中，或者被侮辱，或者被杀。 那种一堂诗有写洗乾坤的悲剧情调，无疑是感人，但是却无助。秦汉以后，中国帝皇专制之局定下来以后呢，儒学原先所隐含的一种批判性和生活性啊，这时候被单一化成为非常保守的一种局面。批判性一面的儒学几乎都只成为一种浮流，就像水里面的浮流一般，到了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它才能够开显出来，而且用悲剧性的开显。不过生活化的儒学仍然存在民间，源远流长，它就成为稳定中国社会、调节专制政治的一种长远的动力。事实上来讲，尽管生活化的儒学不太能够显示出那种批判性，但是却保存着这种批判性，使得批判性的儒学有着更近更新的一种转性跟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的发展当作是一种道德意志的一种表现，那么作为一种历史思想的一种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先秦时代它是一个道德意识的萌芽时期，而秦汉时代是一个道德意识的限定时期，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是道德意识的考验时期，而从北宋到明末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做道德意识的确认时期。明末清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道德意识的转进或者重建时期。简单来讲，我们从这几个架构来看，我们就能够去了解到整个思想的脉络，跟以儒学为中心思想它所能的所有的一种开展。那么道德意识的一种转进跟重建呢，是承继着宋明理学的道德意识的确认而往前走的一步。那么我们对于上面所谈到这样一个观念呢，道德意识的一个萌芽，它所代表的当然就是指的孔子、孟子以其存在的一种实感点燃的一种人最为根本内在而有这种触地恻隐，以及所谓的我欲人诗人自矣，以及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这样的观念。道德意识的一个限定期指的是秦汉阶段以一种自然哲学的架构及政治力量给予道德意识的一种限定。那么这样的限定是由外而来的，它一方面照顾到了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另外一方面照顾到了人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但并未真正的看到人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当然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的存在，这就当时那种阴阳五行的自然哲学来立说的所谓的社会的存在，也就是当时的帝制及宗法社会来立说的，那这是限定期。那么另外就是道德意识的一个考验期啊，道德意识的一个考验期历时非常的久，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一直到唐朝中叶以后，韩愈的道统的思想的学说才有了大的进步跟转折。那么这个时候的表现主要在反佛教啊，这个时期的表现呢主要是在佛教跟道教的一个冲击，就是佛教跟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方面。那它所代表的是中国民族的一种心灵意识去面临着压抑之后的一种彻底的解放，而这样的解放使得中国民族真切的一种生命的风姿去体会到大的宇宙造化流行的美。那么这可以说迈向了中国民族美学意识的建立，同时也是道德意识的一种考验，而因着这种道德意识的考验走向了道德意识的确认。那么这里所谓的确认呢，特别是强调因着由主体而来的由内在而发的一种肯定，它是不同于前面所说的限定。那么限定是依于外在的，是放在一个结构当中而成的，它不同于确认之为主体的依于内在的一种意义。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说，宋理学所达到的一种道德意识的一种确认有它的局限性，主要是来自于长久以来的帝皇专制、宗法社会跟小农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么使得这样的一个道德意识的确认仍然落在土地、血缘跟地质的限制之下，它仍然停留在一种超越的形式理念的确认，最多只是实体化的一种主体性的确认，而并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一个结构性的互为主体的一个建立。所以宋明理学程朱这个系统强调道问学，所以捻出了一个性即理的宗旨，他强调通过涵养用尽、格物穷理的方式达到一个道德超越理念的确认。那么标举的教化的条目就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陆王这个系统最为强调的是尊德性，于是捻出了心学宗旨的心即是理。他们强调的是通过自无心之良知于世事物之上的一种实践方式而达到一体之人。由于这个实体化的一种主体性的确认，使得我们人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人皆可以成圣成贤、心同理同的一个境界。那么除了理学、心学这两个系统之外，比如说像周敦颐、张载这些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们所强调的是气，但这个气的强调仍然停留在实体化的层次，尽管继续着更能够在于存在性跟结构性，但是有它的限度。而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资本的累积，中国社会进到有史以来难得一见的大的转型，虽然脚步缓慢，但是加上西方学问的东来，激发了中国传统一种多元的可能性，所以使得我们整个思想的发展上就面对着一个强大的一个力量，使得往前再去做的一个推动。那么这个推动呢，就走向了道德意识的转进跟它的重建。而这个转进跟重建呢，历时有300多年，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因为这样的一个转进跟重建，我们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就是在清朝初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哲学思想跟所具备的一种启蒙的意义，以及道光年间门户洞开以后所带来的西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再反省，我想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来探讨清代哲学。那么从前面我们说生活化的儒学、地质式的儒学跟批判性的儒学的区分，而指出了明末清初作为一个转进跟重建的一种可能性，而把生活化的儒学和批判性的儒学逐渐的取代地质式儒学，而缔造一个新的儒学的可能性，而且再次的强调儒学的一种从萌芽到限定到考验到确定以至于到转进重建的一种可能性。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一个知识，我们来看看顾炎武到底谈了些什么。那么顾炎武又叫顾廷麟，他是江苏这个地方的人，生于明神宗万历41年，在康熙21年过世。顾炎武身处于明清之际，体会到异族的压迫跟国家民族残破的痛苦，而省思了中国历史的一种限制性，而且他深切地批判了宋明儒学的超越形式理念的确认跟实体化的主体性的一个确认的限制性，挣脱出了抽象化、空洞化的藩篱，而真正的去面对人之所以为人，作为一个实际的存在者，他开启了一个面对具体现实的一种实践理性，他的一个代表。所以顾炎武在这一方面来讲，他是非常了不起的。顾炎武对于程朱理学跟陆王心学，他是采取批判性的角度，他走的路子比较接近张载的气学这一派，基于气的一元论的范畴而认为营天地之间都是气，而且通过中国传统的道气范畴而指出非气则道无所欲，借着下学而上达的标的啊，指出了唯有对于实际有形有象的具体的事物有所了解，才能够达到或者才能够再提出一个抽象的普遍原则。换句话来讲，顾炎武所强调的理是不同于程朱或者陆王的性理或者是心理，而顾炎武所着重的是事理和物理。 所以依顾炎武来看的话，宋明理学所强调的民心见性呢是空洞的。所以他批评王阳明的良知，认为就如同王安石的新说跟王弼的清谈是空虚的，是乱世污名的。所以他反对于经学之外另外立一个理学之名。顾炎武强调经学就是理学，离开了经学就没有所谓的理学，像宋明理学他认为根本就是谈学。那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顾炎武认为啊，在法上面的变化来讲，他认为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变之事，而由会其变之时，孤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变大弊。那么针对着这个不得不变的一个时事，他提出的办法就是请于不变之中而欲变之至，因以变之事而复创造之规。所以他强调是要通过历史的一种真切的理解，掌握所谓的不变的原则，再依循着以变之事再行创造。换句话来讲，所谓的创造是基于传统历史性的一种见解进一步的去延展出来，显然这个比起宋明理学来讲的话是更具有一种历史性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那么他所要面对这个具体的现实啊，不是一个普遍的理念，而是一种具体事实所延续下来对于整个生命结构而有的一种建构。我们可以发现顾炎武一方面注意到了具体现实一面，另一方面仍然有复古的一种倾向，不过他并不以复古作为思想的标的或归宿，而是复古的情诗通过历史性的考察而摩挲成为了实现性的指针。所以他提出了非常有名的海山之同的观念，因为他非常厌恶一般士大夫的铸废铜，他意识到要重新扬起一种文化的意识啊，唯有采山之铜。那么这里所隐含的就是一种极力的挣脱宋明理学没落的一种空疏的路子，把握事实的一种实事实力。所以他目的是要摆脱空洞的一种超越形式理念的确认，阳气玄虚的实体化的主体性的确认，但是却又流于一个简单而固定的束缚的反应论的立场。所以学问不再是一个大系统的构造，不再是人类心灵的地鉴，而是采山之铜。所以这种历史性的一种考察，一种当然他也会强调所谓的明道跟救世的一个重要性，但是他所谓的明道并不是宋明理学的道，不是道德意志的确认，那种对于超越的形式之理及实体化的主体性的确认，而是从此解开散开的一个历史之道。那么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理解的确有极大的一个转型。那么顺着这样一个路子啊，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顾炎武为什么在政治方面会有欲封建于郡县之中的一种主张。一方面他看到了封建之转为郡县之事之所必然，而郡县在制度啊行之有2000多年，势将再行转变，他也知道转变不可能又回到封建，所以认定应该是欲封建于郡县之中。那么当然相关的讨论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顾炎武看到了具体的现实，同时又仍然预限于复古的历史之谋士当中。尽管他的复古有创新，但是有他的局限性，不过在整个思想的开展上来讲啊，顾炎武仍然不失在整个转型期间的一个重要人物。那么他开发了许多可能同时又紧随而来的一种实学所带来的一种要求跟他的一个发展，那么他也就开启了清朝初年实事求是的朴学的一种风气。好，各位听者，我们今天的讲是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